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12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星期将会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预计美国和欧洲共同面对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将是这次双方讨论的一个主要话题。白宫发出的新闻稿说，特朗普总统将在星期四2019年11月14日与到访的北约秘书长举行工作会议，但是没有详细列出两人将讨论的具体议题。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帕两星期前，也就是10月25日，在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防部长会议时说，美国对中国电信产品融入欧洲基础设施表示关注，但对北约组织逐渐重视中国的长远威胁感到欣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11月11日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正在注视香港的局势并予以严重的关切。他说，谴责所有各方的暴力，并向暴力受害者表达同情，不管他们的政府政治倾向如何。他呼吁所有各方，包括警方和抗议者，保持克制。他说，我们重申特朗普总统人道解决抗议问题的呼吁。这份声明还说，香港社会内部两极化的加剧凸显政府与抗议者和广大市民之间需要展开诚挚的对话。美国敦促香港政府与公众在对话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并开始着手处理引发抗议的深层问题。我们也敦促抗议者努力回应对话。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10月11日在其脸书上发文，谴责香港警察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他说，开枪只会恶化问题，北京和香港政府应该回应香港人民的不是子弹，而是对民主自由的承诺。香港警察星期一上午在西湾河向示威者实弹开了3枪，至少1人中弹。视频显示，有一名黑衣人试图上前帮忙，警察用枪对准黑衣人。在周旋期间，警察开枪，先一开枪打中了黑衣人，随后又连开2枪。那名抗议者被近距离射中之后倒地，神志不清。蔡英文总统在脸书上说，这段时间发生在香港的事件让人们非常遗憾，他再次呼吁香港政府对话才能解决问题，认真看待香港人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并具体回应才是恢复稳定与秩序的唯一道路。美国政界继续有知名人物将香港问题与柏林墙倒塌相提并论，继续有国会众议员包括李宾斯基称香港是新柏林。在此之后，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星期天也在达拉斯晨报发表题为《香港是新柏林》的文章。克鲁兹试图将香港抗争同柏林墙倒塌的动因进行类比，他写道，在中共暴君统治下寻求自由是香港异议人士们的战斗呐喊，他们一直在挥舞的是什么？那是美国的国旗，他们一直在高唱的是什么？是美国的国歌。克鲁兹称，这就是光明和真理。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4月12日在台湾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向美国采购的新式 F-16V 战斗机将在2023年先交付2架，预计2026年完成66架交机。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ewart 一家正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忽然断电了，他们点起了蜡烛，还邀请独自生活的邻居 Romero 太太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今天的这一讲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Robbie 和妈妈 Ellen 在家里等着爸爸 Philip 去把 Romero 太太请过来的时候两个人的对话。
第二部分呢，是 Romero 太太来了以后，首先向 Stewart 一家邀请他过来共进晚餐表示感谢，然后呢，他们就围绕断电这个问题谈到了过去。看来啊，在 Romero 太太的记忆中有好多有意思的故事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是个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呢是家庭作业。
Garage, G-A-R-A-G-E. Garage, 名词，意思是车库、修车厂。
Log, L-O-G. Log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原木。
Widow, W-I-D-O-W. Widow, 名词，意思是寡妇。
Scary, S-C-A-R-Y. Scary 是形容词，意思是令人恐惧的、害怕的。
Territory, T-E-R-R-I-T-O-R-Y. Territory 是名词，意思是领土、某个地区。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是个医学名词，意思是肺结核，通常呢简称为 TB。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one.
Listeners, 我们接下来分段听课文，并且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妈妈 Ellen 在家里等着爸爸 Philip 去请邻居 Romero 来一起吃晚饭。母子两人一面等，一面随便聊天。Robbie 觉得很高兴，因为停电了，他就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妈，你觉得 Romero 太太今天晚上会愿意上我们家来吗？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我不知道 Robbie, 你爸爸正在邀请她呢。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Hey, Ma, 今天晚上会很有意思，对吗？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我想是吧，没有电灯，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儿。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Tell me.
告诉我。
No homework.
可以不做家庭作业。
And no TV either.
可以没有电视。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也许我们可以把壁炉的火点起来，这样呢，我们就能围坐在壁炉旁讲故事了。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Romero 太太可能很想听个好的故事。
在晚上断电的情况下， Stewart 一家想到把邻居请到家里来，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Spend, 动词，意思是花钱的花， spend money.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花时间，spend time, 和某人在一起就是 spend time with someone.
我们平时啊都已经习惯了有电灯，偶然有机会在烛光下吃饭聊天，哎，我觉得也别有一番风味啊。Ellen 看来啊也有同样的看法，她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在形容机会难得的时候可以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day. 这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事。
对 Robbie 来说，最好的事儿就是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No homework. Homework 专指学生要在家里完成的作业。不过啊，美国学校的家庭作业一般不太多，特别是小学，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基本没有作业。虽然不用做作业了，但是 Ellen 提醒 Robbie， 不用做作业，但你也没有电视可看了。No TV either. Either 在这句话里可以翻译成也。我们知道英语里表示也的词还有 to, T-O-O 和 also, A-L-S-O。 在用法上呢，这些词有所不同。 to 和 also 都用在肯定句里面，在表示否定的时候就要用 either, no TV either, 也没有电视，这个时候就不能用 to 或者 also来代替。
Robbie 还要在壁炉生火，那么一家人就可以围坐在壁炉旁聊天。 Make a fire 是生火，像生炉子、生壁炉、点篝火都算是 make a fire。 那么点蜡烛呢是 to light a candle。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omero 太太到了 Stewart 的家里，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 Ellen 说他们对独自住在大房子里的 Romero 太太感到担心。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瞧，他们来了。您好，你能来我们感到真高兴。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我非常高兴到这儿来呀。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小心台阶， Romero 太太。Robbie, 你拿一下蜡烛好吗？这样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些。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我来拿蜡烛。Robbie 刚到车库去拿一些烧壁炉的木柴。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Ellen, 你的晚餐非常好吃啊。谢谢你们今天晚上请我来。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我们对你一个人在没有电的大房子里真有点担心呢。
Ellen 对 Romero 太太说 We a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我们高兴你能来我们这儿。Join us 从字面上来解释是加入我们。Ellen 的意思是说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晚。再比如 We are going to the beach next weekend.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我们下个周末去海滨，你想和我们一起去吗？
那么你对什么感到高兴可以说I'm glad, 表示非常高兴。你也可以说 I'm so glad, 这里的 so 呢是为了强调。要是还想进一步强调，那你就可以像 Romero 太太那样说 I'm ever so glad, ever so, 表示非常。例如 She is ever so nice to us, 她对我们简直太好了。
Stuart 家停电了，车库里肯定也是漆黑一团。为什么 Robbie 要到那儿去呢？因为烧壁炉用的木柴存放在车库里，这些木柴通常块比较大，有时候是锯成段的木块。我们知道砍倒的树去掉树枝的原木在英文里就是 log L-O-G， 但是锯成一段一段的原木头也叫 log。
车库呢本来是停车用的，但是啊，美国人的车库里这东西可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像是割草机、除雪机、高压水枪、各种工具，所以啊，这车库还有储藏室的功能呢。那还有的人干脆就把车停在外面，在车库里摆上了乒乓球台，这个时候啊，车库又成了运动室了。
It's just amazing， 太有意思了。Just 这个词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是刚刚、仅仅的意思。We just listened to part two of the text， 我们刚听了课文的第二段。That nice car sells for just $13,000. 这辆挺不错的汽车只卖$13,000。但是 Romero 太太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这个时候句子里的 just 不是仅仅、刚刚，而是简直、完全的意思。你们的晚饭味道简直太美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了没？ Romero 太太啊，很喜欢用加强语气的词。除了他刚刚一进 Stuart 家就说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吃完晚饭以后啊，他又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然后呢，他又说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听到像这样的人的赞扬话，当然会让人很高兴咯。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Robbie 对 Romero 太太说请他来吃晚饭是因为怕他一个人在漆黑的家里会感到害怕。可是 Romero 太太表示他其实一点也不怕黑，因为他小的时候还没有电灯呢。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对了，我们想你可能会感到害怕。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No, not I.
哦不，我没有害怕。一个人守寡，偶尔会感觉到孤独，但是怕黑，不会的，我是不怕的。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我觉得黑黑的，让人觉得有点害怕。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Robbie, 我已经84岁了。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啊，住在奥克拉荷马州。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呢。
There wasn't?
那时没有电。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那时候在城市跟大点的镇里头已经有电了，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啊，离最近的城镇也得有20英里呢，起码进城来回一次要花他一整天的时间。
On horseback?
骑马？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那当然啦，我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内第一个买汽车的人呐，他的工作啊，需要他到处跑啊。
Romero 太太的先生早已去世了，所以他是 widow， 寡妇。这个名词呢，只能用来形容配偶去世的女士。妻子去世以后，没有再组家庭的男士被称为 widower， 也就是在 widow 这个词的后面加上 er 两个字。不过，当 widow 作为动词的时候，它既可以用于男士，也可以用于女士，意思是使成为寡妇，使成为官夫。The war widowed him， 战争使他成为官夫，或者说战争夺走了他的妻子。
Romero 太太说，独自一个人生活有的时候会感到孤独，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at times 的意思呢，和 sometimes 一样，都是有时，偶尔。 even new computer can fail at times， 即使是新电脑有的时候也会出问题。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omero 太太告诉 Stewart 一家，他的爷爷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Philip 和 Robbie 都很想听 Romero 讲有关过去的事。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Romero 太太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他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也许 Stewart 医生什么时候会想听一段有趣的故事啊？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现在就听行吗？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对，我想听你那有趣的故事。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Robbie, 那故事可不短啊。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Romero 太太，越长越好。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好好好，让我想想啊。那是1892年的事情，我爷爷呢刚成为一个医生。
Romero 太太说，他祖父的工作需要他到处跑，于是 Alan 就问他祖父是做什么工作的 ，What was his work？ 问别人工作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问法，可以问 What do you do？Where do you work？ 或者Who do you work for? 还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你是靠什么工作来生活的？
Romero 太太在回答 Alan 之前先说了一声 Why? Why 经常用作疑问副词，意思是为什么，例如 Why are you late? 你为什么晚了？另外在听了别人说话之后表示不解或是有疑问，你也可以简单的说 Why? 为什么？但是啊 ，Romero 太太不是在反问 Alan 任何问题。Why 在这个句子里是感叹词。
对了 ，Why 做感叹词的时候，相当于中文里的啊、哦、哎呀等表达方式。例如 ，Why it's almost midnight？ 哎呀，都快到半夜了。所以我们把 Romero 太太说的 Why 翻译成他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
Philip 和 Robbie 都急着想要马上就听 Romero 太太的故事。Romero 太太说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在否定句里呢， exactly 可以翻译成并没有或并不是，所以 Romero 太太的这句话就可以翻译成那故事可不短呢，有点像我们中文里讲故事的时候说说来话长。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tim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was Robbie glad that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Because he wouldn't have to do his homework. Would Mrs. Romero like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 Stewart family? Yes, she was very glad that they invited her over. Why did the Stewart family invite Mrs. Romero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They were concerned she might be lonely in the big house. Why was Mrs. Romero no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When she was a young girl,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in her house. Why did Mrs. Romero's grandfather need to travel a lot? Because he was a doctor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二讲。
播送完了，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星期会见北太平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滕托尔·滕贝格。预计美国和欧洲共同面对的重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将是双方讨论的一个主要话题。白宫发出的新闻稿说，特朗普总统将于星期四与到访的北约秘书长举行工作会议，但并没有详细列出两人将讨论的具体议题。美国国防部部长艾斯珀两星期前在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时说，美国对中国电信产品融入欧洲基础设施表示关注，但对北约组织逐渐重视中国的长远威胁感到欣慰。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上星期在华盛顿出席一场讨论会时说，欧洲国家对中国参与 5G 和其他基础建设带来的威胁逐渐清醒。欧盟对中外国公司投资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制定了一个审查机制，不过在拉斯穆森看来，欧洲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有些分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11月11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正在重视香港的局势并予以严切关注。他说，谴责所有各方的暴力，并向暴力受害者表达同情，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他呼吁警方和抗议者保持克制。我们重申特朗普总统人道解决抗议问题的呼吁。这份声明还说，香港社会内部两极化的加剧凸显政府与抗议者和广大市民之间需要展开诚挚的对话。美国敦促香港政府与公众在对话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并开始着手处理引发抗议的深层问题。我们也敦促抗议者努力回应对话。美国相信香港的自治、坚持法治以及对保护公民自由的承诺是维持美国法律规定下的香港特殊地位的关键，也是一国两制成功和香港未来稳定与繁荣的关键。我们敦促北京遵守其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所做出的承诺，包括承诺香港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以及香港人民将享有人权、言论与和平集会的自由，这些是我们与香港所共有的核心价值。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其脸书上发文，谴责香港警察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他写说，开枪只会恶化问题，北京和港府应回应香港人民的不是子弹，而是民主自由的承诺。香港警察星期一上午在西湾河向示威者实弹开了三枪，至少一人中弹。视频显示，一个黑衣人试图走上帮忙，警察用枪对准黑衣人。在周旋期间，警察先开了一枪打中黑衣人，随后又连开两枪，那名抗议者被近距离射中后倒地，神志不清。蔡英文在脸书上说，这段时间发生的香港事件让人非常遗憾。他再次呼吁港府，对话才能解决问题，认真看待港人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并具体回应，才是恢复稳定和秩序的唯一道路。蔡英文还说，他衷心期盼台湾对民主自由的坚持能成为香港的坐标。美国政界继续有知名人物将香港问题与柏林墙倒塌相提并论，既有国会众议院李宾斯基称香港是新的柏林以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员成员共和党及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斯星期日也在达拉斯晨报发表为题香港是新柏林的文章。以上是一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谢谢。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1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想要美国完全取消关税，但他并没有同意，他不会完全取消关税。稍后他又补充说，关税会有所不同，但我们的关税永远都能存在。特朗普的最新表态给北京的乐观说法泼下一桶冷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中美两国同意随协议进展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这位发言人说，如果美中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应根据协议内容同步等比率取消已加征的关税，这是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那么现在美中不同调差在何处？谈判又生疑云，取消关税难道是中国的一厢情愿吗？如果关税问题生变，第一阶段的协议还有戏吗？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为大家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各位好，主持人和胡平先生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中国宣称啊，美中双方已经同意同步等比率取消关税，那么特朗普总统说且慢，我还没有同意。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特朗普怎么说。
他们希望能取消，但是我什么都没同意。中国希望能有部分取消，不是全部取消，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们跟中国相处得非常好。他们想达成协议，坦率地说，他们远远比我更想达成协议。我现在非常高兴，我们再收取几十亿美元，我非常高兴。中国远远比我更想达成协议。
我们看到特朗普他对关税问题的这个最新表态呢，针对性极强。这个最新表态我想应该是星期五，就是上个星期五，两天前。那么特朗普他直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上个星期四的这样一个乐观估计。那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的话呢，先是引起了白宫内外以纳瓦罗为代表的一些鹰派人物的不满，然后特朗普总统出面来澄清。那么现在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为什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的话引起美国方面的警觉？他触动了什么敏感问题？
在往常关于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情况，总是美国方面说的多，说的比较具体，而中国方面呢说的少，说的更含糊。可这次呢一反常态，就在上周六，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记者会上主动谈到贸易谈判的进展，而且说得非常具体。那你从形式上看呢，高峰的谈话是回答记者的提问，是被动说出来的。可是提问的两个记者，你一看是新华社的记者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的记者，也就是中共官媒一级官媒的记者，中央级官媒的记者。那我们都知道，在中共官方的记者会上，凡是由中共这个中央级官媒提问，其实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么所以高峰这句话呢，其实他主动说出来的，那么这就很反常了。你为什么中共官方会主动的对贸易谈判的情况做出如此具体的说明呢？那么这当然就说明他有他的特殊的意图啊。那么当然第一个意图啊，高峰这么讲就给人一种感觉，那么现在美国特朗普总统的处境不妙，因此呢非常急于得到这么达成这么一个协议，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看到特朗普要出来澄清，说其实他并不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协议他就不会签订。另外呢，他强调的是中国方面他们更急于得到这么达成一种协议，这是其一。第二呢，中国官方主动做出这种说明，就像 纳瓦罗所说啊，他这种做法，他就释放主动释放这种信号，那就是希望美国人在公开场合下讨论谈判的问题的时候呢，把这个舆论引导到这个他中国所希望的那个方向。
嗯，
也就是他们谈到你这个，他既然谈到这个好像双方都已经达成共识。要这个分阶段的取消这个加征的关税，那么这个话，中方这个话之后，马上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就上升，这给人感觉呢也是，好像美国的老百姓也很乐于见到这样一种协议的早日达成，这样子就对举棋未定的美国政府就构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美国政府，他当然作为特朗普总统，他当然不愿意这样的这种情况，这就是纳瓦罗为什么出来讲，说他，事实上呢，你看了最初中国商务部讲话之后，按照媒体的报道，美国官方这个就是这个，库德洛好像也做出了正面的回应，但是你看库德洛的讲话呢，其实和中国官方说法呢并不太一致，他只是谈到如果要签订第一阶段协议的话，那么会在这个关税这些问题上、让步问题上呢有些共识，但是怎么个共识法那么并没有谈得很清楚所以这么一来呢，这个纳瓦罗他们这个，所以必然就要做出这么一个声明因为实际上现在美国方面，特别特朗普总统刚才他也讲到他并不会答应全部取消加征的关税，第二呢，那么在下面第一阶段的谈判中，如果达成协议美国方面当然也应该做出某种让步，在关税上问题做出某种让步。这种让步呢，它可以是对已经加征的关税的一部分取消。另外呢，还要就是对原于12月15日新加征关税把它取消掉，或者是不取消，但是呢，暂停。也就是美国方面呢，这目前对第一阶段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在关税上如何让他应该做出让步，这点没有问题的。如果做出让步，实际上他还没有决定，而且至少他和中国官方的说法呢，看实际上是有距离的。那么这点呢，关系到下面一阶段那个谈判的具体怎么样进行。
好的，
因此对美国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10月份，特朗普呢在白宫会晤中国谈判代表刘鹤。双方热情洋溢的这个话语呢，言犹在耳。那么中方除了表达一些金融改革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这个空洞承诺之外呢，最实在的大礼包是购买多达500亿美元的农产品。那么美国呢，则以取消原定10月15号生效的对中国进口商品在25%关税的基础上加征5%的那个关税作为回报，但是据报道，北京几天之后就反悔了，要求进一步取消关税。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北京的这个再次反悔呢？
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反悔，因为上次谈判中方答应要多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承诺金融改革和保护知识产权，那美方呢就取消了原来定于在10月15日生效的加征的关税。那么接下来呢，美中双方就要磋商，签订部分贸易协议，或者叫这个阶段性的贸易协议，那么这个时候呢，中方就要求美方取消已经加征的关税，当然中国的逻辑就是啊，说你这个贸易战是由加征关税引起的，那么他当然也就应该由取消加征关税而停止，换句话说。如果最后我们要达成贸易协议，那当然你原来这个加征的关税就都应该取消，这个是这个中国的逻辑。那么现阶段你既然要分阶段进行，那么第一阶段，那么至少你要取消一部分的这个关税，按照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的说法，就是所谓同步等比率取消加征关税，这就是中方的立场。从中方的逻辑来说呢，这是他自己的逻辑，而美方呢当然并没有这个完全这个认可这个逻辑，但是相应的呢，就是美方如果要达成协议的话，美方在关税问题上显然他也需要，他也 答应过要做某种让步，至于如何让步法呢，那这个是目前并没有确定下来。美国中国在这方面呢，我之所以他不一定就是反悔的，他就是在十月份那次贸易谈判之后啊，他然后进入到下一阶段如何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提出的要取消这个关税的问题，起初他提出的就是要取消全部关税，那么这么当然美方当然对这个是拒绝的，然后他才提出的就是所谓同步等比例的取消这个关税，这个是这个中国的立场。他这个商高峰也讲到嘛，他第一个阶段协议到底取消多少，要看第一阶段协议的内容来确定。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中方立场，从他自身来说呢，也还是讲得过去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跟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呢还是不能接通，原因不详。张立凡先生的这个电话连线呢受到非常严重的干扰。那么现在呢，我们临时把另一位北京评论人士、政治学博士吴强博士呢连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呢，这个请吴强博士呢这个临时加入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讨论。我非常感谢吴强博士。我现在就请问吴强博士啊，据这个知情人士透露，说取消关税呢，并不是十月份特朗普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这个握手式协议的一部分。那么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问题专家、川普总统的顾问白邦瑞他就表示说，没有分阶段取消关税的这个具体协议。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也这样说，他说中国已经展开了一场复杂的影响行动，使取消关税呢成为协议的一部分。我来请教这个吴博士，您怎么解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的话？他是说给美国人听呢，还是说给中国人听呢？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上一轮谈判前夕，中国代表团赴美前，南华早报曾经有一个消息说，中方已经这个叫做缩短了到在美国访问的时间，要提前一天返回中国。我相信现在这么一个，但我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是一个为谈判制造的一个宣传战或心理战的一部分。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所谓的中方的表态，美国要取消这个加征关税或者分阶段取消，应该也是类似的烟雾弹。上一次我很快的指出的是烟雾弹，这次我相信仍然是一个烟雾弹，仍然是一个心理战，而且这心理战实际上不是针对美方的，而且是应该是针对中国大陆人民自己他所释放的一个真真假假的一个心理战，或者说宣传战的一部分，用以此来掩盖，比如说未来，中美可能达成的协议，那么中方或者说大陆的民众可能会对协议有一些反弹性的内容，那么现在实际上在做一些真真假假的试探，在混淆视听。我相信这是中方的一个宣传战。
好的，那么外界呢实际上最关心的就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还能不能达成，这方面我们看到股市是最敏感的。那么观察人士啊仔细研究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的这个措辞，发现呢其实高峰他也在有意保持模糊。他说随着协议进展，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这并没有说要把所有的加征关税都来取消，也没有明确呢表明这是什么意思。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中国当然希望尽可能多的取消美国施加的关税，但是12月15号是美国对1600亿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的日期，中国说呢他要分阶段，他要求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会不会指的是这一部分关税？特朗普会不会同意取消这一部分关税呢？
中方说的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他的意思是指，分阶段取消先前已经加征的关税。至于美方原定于12月15日，要新加征的，而现在还没有加征的关税，那当然就不应该就不要再加征了。 好比打一场战争，有好几个战场，你说双方答应要签订分阶段的停火协议，不是说一下子就全面停火，而是一个战场一个战场的停火，但是它有的意思还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说至少不要开辟新的战场了啊。那么所以来说，按说呢，中方这种提法，它当然意味着要求美国方面至少对原定于12月15日要新加征的关税就不要再加了。
嗯，
那么对美国方面来说呢，他已经同意，他也知道，如果要签订第一阶段协议贸易协议的话，美国也需要做一些让步。
嗯，
那么首当其冲的让步呢，就是这个12月15日原计划的这个加征新关税。不过美国政府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呢取消12月15日原计划于12月15日加征的新关税，另外一种呢并不取消，但是暂停、推迟实行，把它呢作为继续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下阶段谈判中的一个多少作为一个筹码。所以我觉得这个至于在这个解决了12月15日这个新加关税的问题之后，美国是不是还要再对以前已经加征的关税还做某些让步，那就不是很清楚了。所以纳瓦罗他也注意到，他也是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两者的区别，一个是对已经加征的关税是不是要取消，第二是对计划要加征的新的关税是不是要取消或者说是要搁置等等，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显然呢，对于要加征新关税这个问题，肯定会在第一阶段贸易谈判中，他就会做出美国方面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做出让步。只不过让步的方式呢，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取消，一种是推迟。
好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实际上呢也意会到了这一点，所以呢他这样表示，他说关于美国发动的这个关税制裁，他说中国知道我不会全部取消，因此他要求取消一部分，他强调不会完全取消关税，但是他并没有说不会取消任何部分的关税。就连这个鹰派代表人物纳瓦罗他也承认，他说取消增加关税，刚才胡平先生讲到这个问题，纳瓦罗说呢，取消增加关税与取消现有关税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差别，并且表示说，如果美方要取消原定于12月15日加税计划以换取第一阶段协议，这是可以接受的。连纳瓦罗都这样说，我来请教吴博士，综合所有这些，您怎么看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它还有戏吗？
我认为还仍然是有戏的。中方可能已经是捕捉到美方的这些微小政策变化，然后现在是用某种战术来夸大它，试图为第一阶段协议或者说为下一阶段的谈判协议制造一些声音，或者说为掩盖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即将签署可能会为他们可能会经受的一些国内的一些批评在做准备。我相信这种应对国内强硬民族主义的批评反弹是这次第一阶段协议其实是一个主要障碍。虽然这个谈或者说这个拖延这都是中方最高层的意识，但是国内的这种不确定性其实都存在的。只是我相信在19大四中全会之后，其实过去一周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朗了，无论是在进博会上还是在一些我们看到相关的金融行业要开放以及对外资企业的限制取消等等一系列政策宣示来看，似乎在四中全会上是达成一个政治上越来越紧越来越保守，但是经济上实际上是想承认这些实务派的技术派官僚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经济政策，继续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坚持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开放的政策。在这意义上讲，这个协议应该是国内两条路线斗争最后的一个妥协的产物，它会以达成协议的方式来为19大四中全会最终那个结果画上一个句号。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两位网友他们对我们的嘉宾的这个观点做出回应。首先是陆曼曼，他说考虑到目前 川普遇到的弹劾麻烦，中共呢应该在试探美国，引导舆论，迫使美国呢按照中共的想法来完成协议。川普呢他应该识破了中共的伎俩，不可能被中共牵着鼻子走。不签订协议对川普来讲不是坏事，对中共就不一样了。另外一位玉玺，他说川普肯定是在打算签一个临时协议，或许呢有取消关税的计划，才会有这种川普降税的说法。中共国在谈判结束之前放出风声，就是以此向川普施压，让川普做出更大的让步。但是中共国啊，这一次误判了川普，川普呢不是那种会对威胁妥协的人。这样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我想呢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就刚才我们这两位网友这个他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评论来做一个简要的回应。尤其呢是我们评论一下这个川普他会不会对中共的这种要求做出让步。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讨论啊，美中双方目前呢都处于激烈的讨价还价的这样一个阶段，谁能争取到最大的实惠，以及谁能争取到对方的最大让步呢？那当然要取决于双方的政治经济这个实力的这样一个对比。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呢，如果从美中双方的实力对比情况来看，现在美国经济上肯定是占据优势，但是政治上则处于很大的一个劣势之中。胡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基本如此。其实早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那特朗普总统还没有上任，但是已经摆开了要打贸易战的架势，我就谈到过，我说中国的美国的经济实力胜过中国，因此打贸易战呢，美国手里牌更多。但另一方面呢，中国是个专制国家，因此它的承受能力可能更强。不过话要说，这就是个所谓一些人说的，美国经济上占优势，政治上处于劣势啊。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中国专制国家，它尽管政府可以很容易排除掉来自于民间的这种压力，但是它毕竟政府本身不是铁板一块，它内部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因此呢，美国通过打贸易战，通过加征关税这种办法，可能促成中共上层的某种这个路线斗争或者权力斗争，以及达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形式。那么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呢，上一次的那个我们这个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谈到，美国或许失去了最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最大限度的利用中共上层内部的这个斗争，而对达到美国利益最大化，也许失去了最好的机会。但是呢，他次好的机会还是有的。那从四中全会之后看起来，习近平的权力似乎没有受了太大的影响，但是总的来，但是应该看到呢，多少还是有些削弱，而且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因此呢，在就这点而言呢，而美国方特朗普总统固然现在遇到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在贸易战既然又是他的主要上任以来他的主要做的事情之一，他不会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就轻易放弃。他也很清楚，这件事情做得越成功，对他连任有更大的好处。因此从就这点而言，所谓美国这个政治上的劣势也不像乍一看去的那么严重。美国方面依然可以是那个利用中共自身的一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进展的。
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要感谢啊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今天虽然呢没有能够做成节目，但是我们仍然要感谢张立凡先生啊。同时我们希望张立凡先生要保重。我们特别感谢呢吴强博士啊，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做个紧急的救场。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柏林墙倒30年，中国墙正高筑。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